我哋大家读中神嘅查经班啊，都话俾我哋听，分段系非常重要。
我们有看到有三个这个中神的这个查经班里面，他们有跟我们说这个分段的重要。
但圣经入边嘅结构一样咁重要，
但是圣经里面的结构一样的重要。
圣经有好多唔同嘅结构，
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结构，
有啲叫做首尾对偶或者首尾对应，
有一些叫做首尾对过，有一些叫首尾对应，
有啲系平衡嘅对应，
有一些是平行的对应。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系首尾对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叫做首尾对应。
举一个例子，如果有六段经文
啊，举一个例子，如果是有六段经文，
第一段经文同埋最后一段亦都系第六段系有密切嘅关系。
第一段跟最后第六段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啊，这个啊连在一起的。
啊，第二段同埋尾二亦都系第五段，亦都系有密切嘅关系。
第二段跟啊第五段也有非常密切的啊连在一起的。
而最重要经文就喺当中，系第三同埋第四段。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段跟第四段，就是在中间的。
点解重要经文都系摆喺中间？
为什么重要的经文都摆在中间呢？
我哋可以睇下唔同嘅例子。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例子。
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我们吃北京扁平鸭。
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吃那个北京扁皮鸭。
那个中间的鸭肉是最好吃
的。啊，那中间那块肉是特别的好吃。
两边可能是有一个包，是有两块包叶。
啊，两边可能有一些包啊，包的那个肉在里面。
我们有时又会加一些海鲜酱在两面。
有的时候我们也喜欢加一些海鲜酱在里面，
有时又加翻啲葱，
有些时候也加一点葱，
一层一层咁，
一层一层的。
但系最好味嘅仍然都系嗰嚿鸭，
但是最有味道的还是那一块鸭肉。
我个太太系广东人，
我太太是广东人，
佢系唔中意食包，
她是不喜欢吃包，
亦都唔中意食面粉，
也不喜欢吃面粉的。
我系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
我好中意食包。
我特别喜欢吃包，
但系唔理你中意食包或者唔中意食包，
但是啊，无论你喜欢吃包还是不喜欢吃包，
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就系中间嗰嚿鸭系最好食。
我相信大家都认同中间那一块鸭肉是最好吃的。
我又系好中意捉围棋，
我也是特别喜欢下这个围棋。
围棋有一个格言话：左右同形，下在当中。
哦，围棋有一句术语说是左右同形，下在当中。
意思就是说，如果左边的形状和右边的形状一模一样，中间就是最重要的部位。
意思就是说，左边跟右边的形象是一模一样的时候，中间才是最重要的。
同样，如果上下同形，也都是下在中间。
同一样的，上下同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当中的。
如果首尾同形的话，亦都是当中最重要。
同样的，如果是首尾同形，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在当中那一点。
首尾对偶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经文的重要性。
首尾对偶帮助我们留意经文的重要性。
圣经每一卷的书卷都有首尾对偶。
哦，圣经每一对啊，每一个都有这个首尾对偶。
有的是全章书的首尾对偶。
有一些是全章书的对偶，
亦都有啲书系成卷书系首尾对偶。
有一些是整卷书里面的首尾对偶，
尤其是系细啲嘅书，好似小先知咁。
特别是有一些像那个小先知的那些小卷书，
好多时旧约嘅首尾对偶会话俾我哋听，最重要的经文系有关耶稣基督嘅预言。
哦，很多时候他们告诉我们就是耶稣的预言。
所以我相信首尾对偶绝对是圣灵的默示。
所以我相信首尾对偶是圣经的默示。
因为上一次同大家分享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到十二节话，有很多时旧约先知写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是不能够明白。
就好像是上个星期跟大家有分享 说过的那些经文，有的时候它的结果我们是不容易了解的。
好难想象这个旧约先知会将他们不明白的经文摆在最重要的部分。
很难想象，想象中就是说这些先知怎么会把那些很难明白的经文放在重心点，放在那个经文的中间呢？
所以我相信首尾对偶是圣灵的默示。
所以我相信这个首尾对偶就是圣灵的默示。
很多时候我们找出一段经文就用自己的办法走去解经，
很多时候我们就抓住一段经文就用我们自己的想象力来去来解经。
首尾对偶告诉我们哪段经文才是最重要，
首尾对偶就告诉我们说是哪一段经文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用首尾的结构慢慢慢慢带领我们进入重要的经文，
然后用首尾对偶的来慢慢的带领我们进入这个重点。
今天要同大家分享的是约翰一书一章十八节，一章一节至到十八节的首尾对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首尾对偶。
经文可以分做八段，
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做八段，
有四个首尾的结构，
有四个首尾的对偶。
第一个结构亦都是第一段和第八段，
第一个它的对偶应该是第一段跟第八段，
亦即是经文的第一和第二节和第十八节，
也应该就是说经文里面的第一到第二节跟第十八节的，
是讲到耶稣基督和父的关系，
那是讲到耶稣基督跟父的关系。
经文告诉我们太初耶稣基督就与父同在，
经文告诉我们说太初耶稣基督就与父神同在，
亦都是耶稣基督将父表明出来，
也就是耶稣基督将父表明出来。
第二个首尾对偶是第二段和第七段，
第二个首尾对偶应该是第二段跟第七段，
亦即是经文的三至五节和十七节，
也应该就是经文里面的第三到第五节跟第十七节。
经文告诉我们任何的事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
经文告诉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
万物是藉着祂做，
万物是藉着祂造的，
就算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祂而来，
就是说是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
第三个结构是第三段和第六段，
第三个结构应该是第三段和第六段，
亦都是经文当中六至九节和十四至十六节，
也应该就是经文当中的六到九节跟十四到十六节。
经文是讲到见证，
经文是讲到见证，
是说施洗约翰和门徒都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就是讲到施洗约翰跟他的门徒都为了耶稣来做见证。
而最重要的经文就在第四个首尾的结构，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第四段的这个结构，
也就是经文的第十至到十三节，
也就是说经文里面的第十到第十三节，
讲到有些人是会接受耶稣基督，有些人是不会接受，
那么就讲到有些人是会接受耶稣基督，但也有一些人是不会接受耶稣基督。
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全篇经文的最重要点，
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整篇经文里的重心点。
为什么我的题目当中又加了光明的儿女？
那为什么我的题目当中又加上了一个光明的儿女？
因为光在这经文当中是非常重要，
因为光在这个经文当中是非常的重要，
在短短十八节的经文当中光是出现了十次，
在这么短短的十八段的经文当中这个光这个字出现了十次。
在第四节约翰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在第四节他讲到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第五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
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七节说施洗约翰为光作见证，
第七节施洗约翰是为光作见证，
第八节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第八节讲到说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第九节话那光即系耶稣基督是真光。
第九节讲到那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真光。
第十四节话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
第十一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很明显，这个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
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成为光明的儿女，
成为一个光明的儿女。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第一个首尾的结构。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段的那个首尾的结构，
告诉我们听，我们接受的光是哪一位。
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接受的光是谁。
一至二节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第一到第二节讲到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十八节话，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第十八节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由于头先我们说最主要经文是如何成为神的儿女，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首先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哪一位。
由于刚才有讲到说是讲到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要知道搞清楚我们接待的那一位神耶稣基督是哪一位。
约翰在第一节说太初有道，
约翰在第一节就讲到太初有道，
这个道是哪一位呢？
这个道是哪一位呢？
在十四节约翰又告诉我们道成肉身。
到了十四节约翰又告诉我们说是道成肉身。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就是讲的就是耶稣基督。
他太初就与神同在，
他太初与神同在，
他就是神，
他就是神，
他不是被造之物，
他并不是被造之物。
好可惜，回教和耶和华见证教和摩门教都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
很可惜的，回教还有那个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回教相信耶稣基督只是一个先知，
回教认为耶稣只是一位先知，
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基督只是神第一个做的人，
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说是耶稣只不过是神第一位被创造的人，
摩门教说耶稣基督是初熟的果子，只是我们属灵的兄长，
摩门教就认为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初熟的果子，是我们属灵的兄长。
如果 Mitch Romney 是被选做美国第45届的总统，
如果今年 Mitch Romney 被选中成为第45届的美国总统，
我们将会有第一位摩门教的总统，
那我们美国将会有第一位的摩门教的总统。
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
那我们来看一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这段经文我在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过，
这段经文上个星期我已经有跟大家有分享过，
记不记得我说神的属性和他的荣耀是分不开。
你们是否记得神的属性和他的荣耀是分不开的。
神透过他的创造将他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看，
神透过他的创造显示出他的荣耀给我们看，
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位神，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神。
神又透过他旧约的先知将他的荣耀显示给我们看，
神也透过他的旧约里面的先知显现他的荣耀给我们看，
但是这个也都是不是容易明白，
但这也是不容易去明白的。
最后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将父表明出来，
最后耶稣基督就用道成肉身来表明这个神的荣耀表明给我们看。
所以经文第一个首尾对偶的结构，
所以经文里面第一个首尾对扣的结来看的话，
告诉我们听所接受的光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接受的光就是讲到耶稣基督，
他是神，
他就是神，
他要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
他要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
好啊，让我们大家一起看看第二个首尾对偶的结构。
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首尾对偶的结构，
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个光，这个耶稣基督。
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何要接受这个光，这位耶稣基督。
第三至五节说，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三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万物是借助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十七节话，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
第十七节这样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耶稣基督所造。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由耶稣基督所造的。
一切看得到看不到，
有一切能够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连救恩都是耶稣基督而来，
甚至连救恩都是从耶稣而来的。
这一段经文其实和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很相似。
这一段经文其实跟哥罗西书一到十六节是非常的相似的。
保罗说，万物都是靠他做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
保罗说到，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职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
所以一切生命、一切物质和非物质都是耶稣基督所造。
所以一切的生命、物质、非物质都是借助耶稣所造的。
第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第四节这样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有光的生命不是我们属血气的生命。
有光的生命并不是说我们有属血气的生命，
这个是属灵的生命。
这你就是讲到属灵的生命。
所以第十七节也都讲，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
所以十七节这样说，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凡接受他的恩典和真理，就是接受他的光，接受这个是属灵的生命。
凡接受他的恩典和真理，就是接受他的光，都有属灵的生命。
留意到第四节，约翰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人的光。
留意看第四节，约翰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福音很喜欢用生命代替光，用光代替生命。
约翰福音很喜欢用这个生命来代替光，光来代替生命。
用黑暗来 代表是死亡，用死亡来代表黑暗。
用黑暗来代替死亡，死亡来代替黑暗。
在约翰福音里面，生命是出现了三十六次。
在约翰福音中，生命出现了三十六次，
是所有新约书当中是出现得最多。
在新约书中有出现特别多的，
而全部旧约黑暗就是出现了十七次，是全部新约黑暗出现了十七次。
这个黑暗这个字在新约中只是出现了十七次，
但是在约翰的写作当中居然是出现了十四次之多，
而且就是在只是在约翰书里面就出现了十四次。
有很多人说这个生命和光和黑暗和死亡 的想法不是犹太人的想法。
有人说这个生命跟着光、死亡跟黑暗的理论并不是从犹太人来的，
是后期希腊人的想法，
是后期希腊人的理论。
于是他们将约翰福音的日子是定为主后三百年所写，
所以他把这个约翰福音成书的日期定在主后三百年后。
如果主后三百年就一定不是约翰写的了。
如果是主后三百年的话，一定不是约翰所写的。
除非使徒约翰能够活到三百岁。
除非使徒约翰能够活到三百岁。
但是在到死海古卷里面，我们找到有很多圣经以外的经文。
但是在死海古卷中，我们发现了有关于很多圣经以外的经文，
都有讲到光同埋生命同埋死亡同埋黑暗的比喻。
都有提讲到这个生命与光、死亡与黑暗的比喻。
而死海古卷的成书日期是定于主前150年至到主后70年。
那么死海的古卷的日期，我们可以考察到，就是定在主前70年到主前150年。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些不是新的希腊思想，这些是旧的犹太人思想。
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定说，这并不是新的希腊人的思想，而是旧犹太人的思想。
另外，在埃及发现了一具木乃伊。
另外，我们在埃及也发现了一具木乃伊。
在这个包木乃伊的布上面，居然找到约翰福音18节的经文。
在这个包这个木乃伊的布上面，我们既然发现了约翰福音18章的经文。
这具木乃伊是主后125年。
这个木乃伊乃是主后125年。
所以同一般保守神学家认为约翰福音是主后70年所成书的非常吻合。
所以一般保守的神学家的推断认为说是在主后70年的这个日期非常的吻合，
相信都要几十年才将这经文传到去埃及，然后被人用在包木乃伊的布上面。
我们相信 这段经文也需要一段时间，也就是70年以后才能够传到埃及，然后让人用包来包在这个木乃伊身上。
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
第五节是这样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们要得到属灵的生命，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光。
我们要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光。
就好像植物需要太阳光一样，
就好像植物需要太阳的光一样。
圣经里面时常都是用光来形容神。
圣经里面常常用到光来形容神。
诗篇27篇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诗篇27章一节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
诗篇36篇9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诗篇36章第9节又这样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诗篇104篇第1至2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位至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
诗篇104章1到12节又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你位之大，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
约翰亦在约翰一书1章5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约翰福音一章五节也是这样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相反地，黑暗在圣经当中是代表罪。
相反的，在圣经里面，黑暗就是代表了罪恶。
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说，我若是说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约翰福音一章六节这样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
罗马书13章12节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罗马书13节12节也这样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四至到七节话：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就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夜间醉。
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四到七节这样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至到十三节话：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以弗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也是这样说：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当然，如果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要有属灵的生命，就一定要接受光。
当然，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要有属灵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的光。
但是就算我们已经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都要小心黑暗。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还是要小心这个黑暗。
注意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所有的都是给基督徒的。
注意我刚才所讲的经文都是给基督徒讲的。
约翰一书一章六节话：与神相交。
约翰一书六节说：与神相交。
只有基督徒才会与神相交。
只有基督徒才能够与神相交。
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话：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说：要带上光明的兵器。
光明的兵器就是以弗所书六章所讲的全套军装。
光明的兵器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所讲的全套的军装，
亦都是只是基督徒才有，
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徒才可以有的。
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四至七节就最清楚了。
帖撒罗尼书前书五章四到七节就非常的清楚了，
因为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
因为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
是跟基督徒是讲话，
弟兄们就是跟基督徒所讲的。
所以如果我们习惯在黑暗里面，
如果我们习惯在黑暗里面，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枯干，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枯干，
好像太阳，好像植物没有太阳而枯干一样，
好像植物没有得到阳光一样，它就会枯死了。
这里首尾对偶的结论就是说，
这里的首尾对偶的结论就是说，
原因我们要接受光，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由他而来。
原因我们要接受光，要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万物都是由他而来，
甚至属灵 的生命或者是属血气的生命都是由他而来，
甚至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或者是我们这个属血气的生命都是从他而来。
我们一起看看第三个首尾的结构，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三个首尾的结构。
告诉我们听哪个为耶稣基督作见证，
他告诉我们说是谁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第六至第九节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一章第六到第九节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是从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十四至到十六节就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
十四节到十六节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别人为他作见证？
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别人为他来做见证呢？
因为旧约的律法说，如果要证明任何事，必须要两三个见证人。
因为旧约的律法里面说，你需要拿到见证，你需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
例如如果要定人罪，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话，是需要两三个见证人，一个人的口供是不成立。
我们看看申命记第十九到十五节里面说，是你们要定一个人的罪呢，需要有凭两三个人的口来做见证才可以定案。
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是应验了马拉基书的预言。
施洗约翰为耶稣来做见证，是应验了马拉基先知的预言。
马拉基书第四章五节话：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那里去。
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这样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有人可以说，这里是说以利亚，也都不是说施洗约翰。
有人可以说是这里只是提到以利亚，并没有讲到施洗约翰。
但我们留意到，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当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天使说，
那我们来留意一下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当施洗约翰出世的时候，这个天使怎么样说呢？
天使说，施洗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叛逆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天使是这样说的，施洗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伯利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所以施洗约翰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
所以施洗约翰就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
亦都因为这样，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有人问施洗约翰，你是不是以利亚？
所以也为了这个缘故，在一章二十一节，施洗约翰曾被人问说，你是不是以利亚？
施洗约翰说，我不是，我只是在旷野喊着收植主路的人。
施洗约翰这样回答，他说，我不是以利亚，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就是说修直主的道路。
这个又应验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这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预言。
以赛亚在这里，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以赛亚书先知在四十章三节这样说，有人声喊就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
有人可以说，你头先先至话需要两三个人作见证，
刚才你们也可以说是需要两三个人来做见证。
而家睇嚟睇去咧，净系得施洗约翰一个。
像我们看来看去，只有施洗约翰一个人来做见证。
这个就是首尾对偶重要的地方，
这个就是首尾对偶重要的地方。
如果我们看埋经文的第十四节，
让我们来把这个经文的第十四节来看。
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可以为他作见证，
所以耶稣基督的门徒也可以为他做见证。
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当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天打开了，
天打开了，
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为我所喜悦，
为我所喜悦的。
当啲门徒见到耶稣基督登山变像，
当那些门徒看见耶稣基督登山变像的时候，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就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仲唔单止咁，门徒同耶稣基督朝夕相处，
还不单只是这样，门徒与基督朝夕相处，
他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属性，可以看到他的荣光，
他们可以直接的看到耶稣基督的属性跟耶稣基督的荣光，
可以为他的荣光作见证，
可以为他的荣光来做见证。
这个首尾对偶的结构的结论是，
这个首尾对偶的结论就是，
施洗约翰和门徒都为耶稣作见证，
施洗约翰跟门徒都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应现了旧约的预言。
留意在这里，一章九节的经文说那是真光，
我们来留意一下第一章第九节那个经文讲到说那光是真光。
真光这个字原文希列字是 Aletheos，
真光这个原文它是说 Aletheos
的意思，不是说真光和假光，
那个意思并不是讲到真光跟假光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是完整的光，
他的意思是说完整的光，
不是局部的光，
并不是局部的光。
我们很多时候小的时候在黑暗里面很喜欢玩电筒，
那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在黑暗里面玩那个电筒，
大的电筒可能比小的电筒光，
大的电筒可能比小的电筒光，
多电池的电筒可能又比小电池的光，
电池比较多的电筒可能会比那些少电池的电筒来更来的有的光，
但是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但是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电筒都会黯然失色，
所有的电筒的那些光都黯然失色。
耶稣基督的光是更加光，
耶稣基督的光是更加的光，
能够照亮一切在世间的人，
他能够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
在一部书叫做《韩国宣教历史一书》，
有一本书叫做《韩国宣教历史一书》，
的作者是 Archibald Campbell，
他的作者是叫做 Archibald Campbell。
他讲给我们听，在韩国在未被耶稣基督的光照亮的时候是非常黑暗，
他告诉我们说是韩国在还没有被耶稣基督的光照亮的时候是非常黑暗的，
有很多人会卖了自己的女
儿，有很多人是要把自己的女儿卖掉，
卖了姐姐或者妹妹，
把她的 姐姐或者她的妹妹也卖掉，
甚至是妻子卖到去妓院，
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卖到妓院里面去了，
打老婆醉酒是司空见惯，
平时打老婆醉酒是屡见不鲜的，
良家妇女是不会在街上行走，
良家妇女是不会在街上行走的，
年轻的女子若果在街上行一定会戴一顶很大的帽，
年轻的女子如果是要走在街上一定要戴一顶很大的帽子
来到遮住自己的面部，
把自己的脸部来遮住。
Campbell 有一次在街上见到有一个男人拉住自己太太的头发，
Campbell 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有一个丈夫呢，他拉着妻子的头发
一边拉就一边走，
他一边拉边走，
又在骂他的老婆，
也一直在骂他的老婆，
街上的人都告诉 Campbell 听这个女人死定了，
街上路人都告诉 Campbell 说这个女人一定必死无疑，
Campbell 很害怕，于是就走去报警，
他 Campbell 就去报警，
但最后都救不到这个女人，
但是最后也是帮不了这位女士。
短短数十年间，韩国被耶稣基督的光照，
短短数十年间这个韩国被耶稣基督的光普照，
就有了很大的转变，
就有了很大的转变。
1958年有一位韩国人来到美国留学，
1958年有一位韩国人来到美国留学，
他的名字叫做吴英浩，
他的名字叫吴英浩，
他来到美国 Philadelphia 的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他来到美国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大学。
好不幸，他出去寄信的时候被一班年轻的流氓打死了。
很不幸的，当他出去寄信的时候呢，被一群年轻的流氓打死了。
他的父母在韩国是基督徒，非常贫穷。
他的父母在韩国是基督徒，他们是非常的贫穷。
于是弟兄姊妹就储了一笔钱给他们接济。
所以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就为他储管，爱心的储管，储了一笔钱给他们。
这对夫妻将钱寄了去美国。
这对夫妻把这个钱寄到美国。
他们一方面是要求美国政府和法庭是重新发落这班年轻的流氓。
他们有一方面是要求这个美国这个法院要求他从让这些凶手能够在法律上重新的去处理他们。
另外他建立了一个基金，
然后他又建立了一个基金，
是作为这班流氓将来是放监之后来到用，
就是特别为了这一批打死他儿子的流氓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有钱用，
帮助他们在这教育信仰和辅导上所使用，
然后来帮助他们出来以后在教育信仰和辅导上面 的金钱来用。
耶稣的基督的光真的能够照亮世上一切的人，
耶稣基督的光真的是能够照亮世上所有的人。
等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个首尾对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首尾对偶，也是最重要的一段，
告诉我们听接受光接受耶稣基督的结果。
他就是告诉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光的结果。
经文十节至十一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一章十到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在世界，世界也是接受他教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第十二节至到第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十二到十三节这样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我们见到有两点，
我们看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成为有权柄作为神的儿女。
第一点就是说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耶稣基督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耶稣基督的光来照亮我们的生命。
当被耶稣基督的光照的时候有两种反应。
当被耶稣基督的光照的时候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一种就是不接受。
有一种就是不接受，
一种就是接受。
有一种就是接受。
不接受的人就好像在一些很污糟很黑暗的地方突然间开了灯。
不接受的人就 好像在很暗很肮脏的地方突然之间开了灯。
你会见到有很多蛇虫鼠蚁即刻走来走去，是想找地方躲起。
你会看见有很多蛇虫那些老鼠啊那些蚂蚁啊就好跑来跑去了，就要找地方来躲起来，
因为他们不想被光照，
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光照。
这个就是刚才所说，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
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另外一种就是会接受这些亮光，
另外一种人就是会接受这个亮光。
被耶稣基督亮光照的人而接受的，是会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罪和污秽。
被耶稣的光照亮的人呢，会反映出我们自己里面的罪跟我们的污秽。
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讲到以赛亚见到神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上高。
以赛亚书六章这样说，看见神高高的坐在他的宝座上。
有天使是他四周围飞来飞去，说圣哉圣哉圣哉，
有天使飞来飞去这样子说圣哉圣哉圣哉。
以赛亚先知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以赛亚先知这样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路加福音五章八节，
路加福音五章第八节这样说，
讲到耶稣基督在彼得面前行了一个神迹，是打了很多鱼。
讲到耶稣基督在彼得面前行了一个神迹，让他打了很多的鱼。
彼得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说，
彼得就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样说，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在这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说，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他这样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以赛亚先知见到神的圣洁，
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圣洁，
彼得见到神的大能，
彼得看见神的大能，
保罗见到神的真理，
保罗看见神的真理。
无论是圣洁、大能和真理，都是神的属性。
无论圣洁、大能都是神的属性，
都是神的荣光，
都是神的荣光，
被神荣光照过，
被神的荣光照过。
这班神的仆人都接受，而反映出自己内心的黑暗和罪。
这批仆人都接受了以后呢，就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罪恶然后就认罪。
第二点，我们看到的要作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
第二点，让我们看到要接受神的儿女并不是我们的自己的权柄，而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权柄。
拿破仑有一次在马上看书，
拿破仑有一次在马上看报纸的时候，
他的马突然间站起身，
他的马突然之间站了起来，
差一点是将拿破仑抛在地上，
差一点就把他抛在地上。
旁边有一个很低微的士兵，一个箭步就用手牵着个缰绳，
旁边有一位很低微的步兵，很快的就用手把这个马的绳勒住了，
他制服了这马，
他制服了那匹马。
于是拿破仑对这个士兵说，
于是拿破仑就对这位士兵说，
多谢你啊队长。
谢谢你啊队长。
这个士兵立刻就说，是哪一营的队长？
这个士兵很聪明，他就说是哪一营的队长。
拿破仑说，是我侍卫。
拿破仑就回答说，是我的侍卫。
于是这个士兵就离开了他士兵的岗位，走去侍卫的地方。
这位士兵就马上离开他的岗位，就跑到那个侍卫的当中。
他一边走一边将自己侍卫的徽章是除了，
他边跑就边把身上的那个徽章把它拿掉。
旁边的人都不明白，就问他，你在这做什么？
旁边的人看见了就很奇怪，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呢？
这个士兵说，我是拿破仑侍卫的队长。
他就跟他们说，我现在是拿破仑侍卫的队长。
人家问他，边个给你权柄？
人家就说，是到底是谁给你这个权柄的呢？
这个士兵就说，是拿破仑给的权柄。
这个士兵就说，是拿破仑亲自给我的权柄。
以后就没人再敢质问他，
以后就没有人再敢质问他了。
拿破仑所赐的权柄尚且有他的荣耀，
拿破仑所赐的权柄尚且有他的荣耀，
何况耶稣基督赐的权柄，
何况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权柄呢？
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权柄，不是因为我们从血气生，圣经说
成为神的儿女是耶稣基督的权柄，并不是我们用这个血气而生的。
从血气生就是说从肉体生，
从血气生就是说是从肉体生的。
无论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或者是卫斯理，
无论是马丁路德、 Calvin 或者是 Wesley，
他们的儿女都不会因为血缘而得救，
他们的儿女也并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而得救，
生长在基督徒家庭的子女都不会因为爸爸妈妈是基督徒而得救。
啊，这个如果是生长在基督教庭里面的儿女，也并不是因为说是他的父母是基督徒他而得救。
神是只有儿女，他是没有孙的。
神里面只有儿女，神并没有孙。
犹太人就是因为恃着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人，就拒绝接受耶稣基督。
啊，犹太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就接受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拒绝接受耶稣基督。
除了不是血气生的，圣经告诉我们也都不是从情欲所生。
啊，除了并不是从血气生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是从情欲生的。
这段经文是比较难解释，
这段经文是比较难解释。
奥古斯丁说不是从情欲所生的，就是不是女人有生育的意愿。
哦，奥古斯丁说是不是从情欲生的，也就是说是不是从 女人生育的意愿里面生出来的。
马丁路德说不是从情欲生的，就一定是 领养回来了。
马丁路德说是如果是不是情欲生的，那你这个孩子应该是领养回来的吧。
但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是不是从情感所生
的。啊，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是不是从情感而生的。
当神做了亚当的身体之后，他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
当神创造了这个亚当的时候，他在他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
使到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使亚当成为一位有灵的活人。
有灵的活人就是有情感和有意志。
有灵的活人就是说有情感和有意志。
那有人可能问，情感都会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的？
那么有人会说是情感是不是也认为说自己也是神的儿女吗？
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很亲近神。
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非常的亲近神。
可能还觉得是有圣灵的感动。
可能还觉得说是有圣灵的感动。
我也都见过一班弟兄姊妹，
我也看见过有一批弟兄姐妹
去做短宣，
去做短宣的时候呢，
当他们祷告的时间发觉是有圣灵的感动，
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发觉说有圣灵的感动，
就去追求这些感觉，
就去追求这种感觉，
慢慢慢慢觉得某弟兄大的短宣祷告时的感动是比牧师大，
慢慢慢他们就开始觉得说是某些弟兄他们带领的短宣呢，他们的祷告是比这个牧师带领的更有感动，
开始对牧师有怀疑，他不够属灵。
开始他们就觉得说是对牧师有怀疑，哎，可能这个牧师他的属灵并不够。
最后是搞到教会分裂。
最后他们就搞到这个教会分裂。
所以单靠情感和这个是感动是非常危险。
所以单单靠这个情感跟感动是非常的危险。
所有的感动、感情、情感都是要回到来是被圣经来到感情，
所有的情感感动都要回到来这个圣经里面来，我们来见证一下，
看看是不是出自圣经，
看看我们是不是来出自圣经的，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圣灵的感动，
是不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
试问若果真的圣灵的感动，会不会使到教会分裂？
如果说是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圣灵会带领你把这个教会弄成分裂吗？
这里除了血气，除了情欲，还有说不是出于人意所生。
这里讲到除了血气，除了情欲之外，还有讲到说并不是从人意所生的。
刚才说有灵的活人就是 有情感和有意志。
刚才我们有说过有灵的活人就是说是有情感和有意志。
有意志就是说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做。
有意志的意思是说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做事。
现在出面市面有很多 self-help 的书。
现在市面上我们看到有很多那些叫 self-help, 自己帮助自己的书。
告诉我们听，如果我们有意志就一定能够成功。
他常常告诉我们说是如果是我们有意志我们就一定会成功。
但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的权柄。
但是要成为神的儿女是需要神的权柄，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权柄，
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权柄，
不是从血气生，
并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
并不是从情欲所生的，
亦都不是从人意所生，
也并不是从人意所生的。
这个首尾对偶的结构就告诉我们，凡接受耶稣基督的，神就赐他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这个首尾的对偶的结论，他告诉我们说，是凡接受耶稣基督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我们一起看看其他圣经经文中讲到神儿女的经文。
那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经文怎么样讲到神儿女的经文。
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三节话，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约翰福音三章一到三节这样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反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这段经文我们见到有两点，
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是神使到我们的。
第一点，要成为神的儿女是神使我们这样。
经文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经文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第二点就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一定会洁净自己。
第二点讲到说，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一定要洁净自己，
像他洁净一样，
像他洁净一样。
第二段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至五节话，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就这样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同样我们见到同样的两点，
同样的我们也看见有两点，
基督拣选了我们，同埋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基督拣选了我们，第二点就是说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但是被拣选的一定会圣洁无有瑕疵，
但是被拣选的一定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第三段经文是雅各书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一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做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第三段经文就是雅各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他说是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教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实。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逸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我们见到同样的两点，
我们同样的看见有两点，
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按着自己的旨意来拣选我们。
啊，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拣选我们，
但是被拣选的一定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那被拣选的一定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神赐的权柄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
神所赐的权柄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
但是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就一定会自洁。
那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自洁。
我们永远都是与神合作，神的拣选，人的作为。
我们永远都要跟神来合作，神的拣选，我们的合作。
以前我很多次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以前我曾经很多次的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一章，
但是所留意的都是一些神学上的理论。
那时我所比较留意的都是神学上的理论，
好像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肉身，
就比如说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今次用首尾对偶来到看约翰一章，
这次我们用首尾对偶的观点来去看这个约翰福音一章，
令到我有很大的感触，
让我有很大的感触。
夹住在经文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夹在首尾当中啊，首尾对偶的中心的，竟然是有这么深，
居然不是一些高深的学问，
竟然不是什么很高深的学问。
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
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经文最重要的部分，他居然不是讲他自己。
在经文最重要的一部分，他并不是讲到他自己，
他是讲给我们听，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如何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你爱这位耶稣基督吗？
你爱不爱这一位耶稣基督呢？
他爱我们，爱到甘愿为我们的罪而牺牲。
他爱我们，爱到甘愿为我们的罪来牺牲。
但是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我们的救赎，
但仍然念念不忘为我们的救赎。
你愿意接受他吗？
你愿意接受他吗？
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你的生命每一个角落吗？
你愿意让耶稣基督的光照亮你生活中每一个角落吗？
你愿意洁净自己成为神光明的儿女吗？
你愿意洁净自己来成为神的儿女吗？
好，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大家一起是低头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奉神中耶稣基督，
我们敬拜你，我们歌颂你，
我们敬拜你，我们歌颂你，
感谢你赐权柄给我们做你的儿女，
感谢你赐权柄让我们来做你的儿女，
愿我们都有这个心来到你的面前洁净自己，
愿我们也有这个心来到你面前来洁净我们自己，
让你的光永远照亮我们每一个人，
愿你的光永远的照亮我们每一位人，
我们也都是将吴牧师是摆在你的手中，
我们也愿意将吴牧师摆在你的手中，
愿你是亲自保守医治，
愿你亲自保守医治，
看顾他的家人，
看顾他的家人，
愿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
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因为只有你才配接受我们的敬拜，
因为也只有你才配得接受我们的赞美敬拜。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